我大概把立威体稍微说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很快的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这立威体讲什么。我们说过，整个立威体呢一共是27章，这27章呢刚好可以分作两大段，严格上分两大段。那一段呢，就是从1章到16章，这是一段；然后17章呢到27章是第二段。那不过你分段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最后2章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就着整个思路来讲，你好像很难把它放在两大段里面。所以呢，有的解经家认为说，那我们就干脆把它放在目录附录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么从1章到16章是第一段，17章到25章是第二段。那这样分段有它道理，等一等我们一看就很清楚。然后呢，到了最后2章就变成附录。那这个附录呢，可以说是个总结，就把前面要说的话打了一个结。那如果是总结的话呢，就不应该是附录，那应该是结论。但是呢，是附录还是结论，我们也让弟兄姊妹你们读过了以后，那么希望你们就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如果这个立位记分了两大段，那么立位记到底讲什么呢？那么我们再提醒我们复习一下，立位记总共可以说大概是一个月，里面所包括的历史的时间就一个月。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奈旷野大概1年多的样子。那么在一年多他们是在神面前学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起头神把律法降下来，然后呢神又给他们山上的样式，然后他们就根据山上的样式就把会幕就建起来。到了以赛亚，到了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会幕就建起来。会幕建起来的时候呢，是荣耀充满了会幕，连摩西都站立不住，所以出埃及记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所给我们看的是建立起来的，不错，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但这个会幕是做什么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立位记就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会幕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当然这里讲到敬拜的人，这里讲到献祭，讲的祭司等等等等。那么所以等到这个当时有人把希伯来文这个立位记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是71本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根据这个当时希伯来文的题目给他题目，叫立位记，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面好像都是讲的立位人，讲的侍奉的事。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严格说立位人，讲的立位人只有2节圣经，而且立位人根本就不是主角，所以呢叫立位记不要弄错。当然广义的立位人来讲，可以指着整个的祭司来说。那么你刚刚读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你觉得这是一本祭司手册，很清楚的，你一个人要来侍奉神，那么祭司呢，他一定要有手册，他知道该怎样献祭，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一个房子长了大麻风？那么好了，你拿了这个手册，你应该就可以，等于是祭司须知或者祭司手册。那上个礼拜我们说过，你若真正仔细来读这卷书的话，其实这个只对一半。那么严格说来呢，这不是祭司手册，这是全民手册，也是全民须知。那么这句话怎么说的呢？从第一节就看得出来，立位记1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哎，你觉得很有意思，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说话是在山上说的，在火焰里面说的，那里黑云满布，像雷轰一样。所以神不是不说话，神呢是在火烧山里面说话。神不是不说话，神在荆棘火焰里面对摩西说话的。那你现在你发现说什么叫立位记呢？立位记就是神从会幕里面呼叫摩西，然后摩西呢就来到神面前，他就接受了这段话，这就是立位记。所以总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立位记呢是告诉我们说，神不是从天上说话，神从会幕里面说话。如果会幕代表神的存在，如果会幕代表神的儿女们怎样聚集他的脚前，那么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神在聚会里面说话， 神在会幕里面说话，所以这个就是利未记的特点，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对他说你要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说你们中间要怎样怎样，不是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书，这个卷书呢是启示手册，但是不是。这里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故物给耶和华，要怎样怎样做。所以献祭的人如果要把祭物，要把供物献给神，那么这些人他应该做怎么做？那这个要献供物的人不是祭司，献供物的人是一般的人，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利未记实在说来，这一卷书乃是为了所有以色列人，谁要告诉他们怎么样过属灵的生活。如果你要过属灵的生活，你应该怎样做？我当然你要记得，这卷书最重要的启示在哪里？因为旧约通的影子嘛，所以以色列人祭物也好，祭司也好，这个不过是影子，什么洁净的不洁净，这不过是影子。但是背后呢，是把属灵的意思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受教育，从这些外面看得见这些祭物啊、祭司啊，就大家叫他们真的想到说，原来神有个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人怎么亲近神呢？亲近人的神的路在哪里呢？那么就是这些一幅一幅图画是给他们看的。所以实在说来，利未记那是全民须知，利未记那是全民手册。意思是说，只要神拣选有多少人，多少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明白吗？那表面你看，如果你要献牛，好，那么他告诉你怎么做，你呢要到会幕门口在那里献上。但是呢，如果你要献这个，你要献羊的话呢，你要在祭坛的北边。那么不要忘记啊，你今天怎么奉献，在哪里奉献，不是你随便说的就算了。那么这里牛是一个样子，羊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你说为什么是牛这样，羊这样子，那就是细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要怎么做，先第一个先告诉你们说，你们这些做，你们要祭要献供物的人，你们要怎么做，你们必要怎么做。你牵牛来就在门口，牵羊来你就要到祭坛的这个北边，是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是告诉你说祭司要怎么做。不，当然祭司有分，所以我刚才说过，你说完全祭司手册完全错也不见得。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的确在这个地方，讲到献祭的时候，在旧约你没有祭司不行的，所以你不能签了，你就在摆在祭坛上不行的。摆在祭坛上不是你的事，摆在祭坛上是祭司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祭司就把它接过去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献祭是全体的，这里讲的洁净不洁净是全体，讲的圣洁也是全体的，不是光是祭司的，祭司只不过是其中一环就是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记清楚，这是第一点。这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如果真的讲到全民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每个人都要过这个生活。那么假定现在我回过头去想，他们所过的生活乃是影子，他们不过，我们今天可以看图识字，对不对？你看到的鸟很大，像是那 Space Bear 芝麻街里面，哎，你看这鸟，哦，就是这个 Big Bird， 那么大家就知道英文怎么说。那同样的旧约也这样，旧约的人不像我们新约没有启示的，他们怎么知道说，他们主要预备他们，叫他们慢慢有印象，等到主耶稣救主来到，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为什么会不有圣所，有外院，有圣所，要知圣所？为什么从祭坛开始？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祭坛呢是什么？是把血倒在周围，洒在周围的。所以很明显的，今天人要来到神面前，你不能就是大摇大摆地进去，不行。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所以现在每一个犹太人，他们从小到最大，他们耳濡目染的，只要我有罪了，我怎么办？我把牛牵来，我把羊牵来。 所以最后呢，你看就说祭司可以替我赎罪，那这样的话我不这个可以说我不平安的良心我就平安了。所以旧约他们犯罪是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否则的话他必须有亏的良心嘛，不是吗？所以第一，你要来献祭证明你是罪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教育，你是罪人，明白？所以这就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不认识你罪人，你怎么会认识？你怎么会需要救赎？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说过我孙女的故事吗？她有一天的祷告，因为她知道她自己是个小罪人，她自己知道的。那她怎么知道自己小罪人？她看到几只老虎从里面跑出来。那如果5只老虎跑出来，她这个大罪人，有些2只那也好一点。所以她知道她不行，她就祷告，祷告她就祷告主耶稣了。她主耶稣，但愿我能够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像绵羊一样，不要像我爸爸妈妈2只老虎。那这个祷告一面来讲是祷告，一面老在告状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这小小的心里面，他知道他自己是罪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小就告诉他，我们见他面就，哎，你今天几只老虎跑出来？把我带出，我今天3只，今天是5只。哎，慢慢你就知道，你就启发他，你知道他是个罪人。那么也是一样，在旧约，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会像我们今天懂得那么多，不会，我们也有新约嘛，当然我们懂。你怎么是罪人呢？你怎么来亲近神呢？所以很清楚的，第一，你一定要把牛和羊牵来。但是问题是，你牵到个地步，你别的就不行了。你看见吗？结果就发现说，不是你流血，是有人替你流血，而且没有瑕疵的公牛或者没有瑕疵的羊，证明什么？证明没有罪的代替了我们全部有罪的。所以这个代替的观念，这个赎罪的观念，担当的观念，从这个点慢慢就来了。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如果讲到神的至圣所里面，就讲的神的同在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一个人到了会幕门口，到了至圣所，你可以量有多少距离？你就会告诉你多少准吗？你可以量得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你真的是50轴，真的100轴就到了神面前吗？不是的，你的罪的缘故，叫我们什么？叫我们离开神不知道多远。所以虽然从会幕门口一直走到至圣所，可能100楼都不到，100公里、100公尺都不到嘛，就算是有那么大好了。但是慢慢以色列人才知道说，哦，我怎么都走不到，我每年都走不到啊，我每年要去的时候都是大祭司替我去的，没有一次我去的，他们一年的走，一年走不到，他们才慢慢领会过来，哦，原来罪叫我们与神隔绝有18000里，叫我们好像永远达不到一样，因为神太圣洁。所以就这么一年这样做，一年这样表演，他们就明白了，哦，我们的罪叫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所以清楚了，这就是一个教育。所以就证明说，现在总是要有人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嘛，总是有人把我们的血带到至圣所，总是要有人替我们赎罪嘛。哎，慢慢的，到了赎罪日的时候，你看有大祭司，就一年一度啊，就带一个羔羊的血，就来到了至圣所，稀奇的。如果不是至圣所的，如果不是血的话，大祭司也会被击杀的。所以靠着血，大祭司才能够站在神面前，站是替大家站。代表大家站着，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站过，没有了。因为这条路虽然不到100公尺，但是实在说来是18000里，像无限里，像那个距离像天堂跟地狱那样远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可能来到神面前，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但是终于有人进去了，代表我们进去了，那个是谁呢？就大祭司。所以因着这个，慢慢神在以色列人就造成一个饥渴。他们就问说，什么时候我真的能到至圣所呢？感谢主基督之名，那条路从来没有打开过。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如果从下到上有人把它撕开的，从上到下是神自己做的，然后就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弟兄姊妹，利未记接下去就是希伯来书了，给我们看见神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不就等候这一刻，以色列人不是等候这一天吗？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尸体来了，影子当然就过去了。 在旧约里面，他们所天天所希望站替他们站的位置的谁呢？是大祭司。这是个梦啊，那这个梦真的实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真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到至圣所，而且为我们打通那条路，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是谁啊？我们怎么能够来到至圣所，而且我们会被击杀呀？你看见吗？这个不是真的救恩。所以等着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相信主耶稣，我们所得的救恩就这样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立位记是一再的让以色列人知道，每年每年牵牛牵羊来，然后弟兄姊妹，你看有这么多的这许多事情，就是告诉他们说，人怎么能够来到神面前？那来到神面前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是从祭坛开始，然后呢，你最后目的什么？就要去圣所。如果祭坛代表十字架的话，十字架只是开头，最后是把我们带什么？能够与神亲近，这道不能够再亲近。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是给我们知道一条亲近神的路，那条路终于打通了。不过在旧约只是图画而已，你每年都知道一个大祭司，你看他何等的幸福，虽然幸福还是很紧张。我们不说我们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他这个绳子底下，根据传说这个绳子底下一定要绑个大，这个脚一定要绑个大绳子，而且它上面有铃铛，一听说有铃铛，你只要那时候大祭司听了，只要这个大祭司铃铛就表示他还活着，他会动来动去。但是万一真的大祭司忽然间不行了，忽然心脏病发作，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了，所以那时候就用绳子把它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每年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你去看好了，问任何以色列人，每年到这个赎罪，他们都知道，大大小小都知道这件事。弟兄姊妹，这样做什么意思？这样做慢慢把它印象印在以色列人里面。所以等到主耶稣真的来的时候，他们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相信主。因为你看见吗？这么多的教育，这么多的预备教育，这就是主花了1500年。为什么有圣殿？为什么有会幕？就告诉我们说，神老早给了他们实现教育，告诉他们说，从进到至圣所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十六章。好了，那如果这样还是表示说这条路打通是实，就表示说你这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是不是？如果你站在神面前，依着主的宝血，你好像没有犯过罪，是不是？那用新约的话怎么说呢？就是称义啊。所以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就讲称义，讲到说神给我们个地位，用新约的话来说是白白的称义，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今天你光有个地位不行，你跟着那个地位应该怎么生活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真的亲近神了以后，他的生活是什么？那就是从第十七章一直到25章，就是那个生活了。那么你怎么形容那个生活呢？所以如果你注意前面是讲的一个称义的话，那后面已经成圣了。所以因着你有圣洁的生活，因着你亲近神那么亲近，谁说我是圣洁的？当然圣洁，在耳濡目染底下，在神的影响底下，当然你圣洁。你想想看，摩西40昼夜在神面前，他下山，他脸上怎么会不发光？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说你亲近神，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呢？如果你与神这么亲近，你怎么还做这件事情呢？这个怎么清楚的呢？今天一个人离开神有多远，只要看看你怎么讲话就可以，只要看看你怎么管孩子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离开神有多远，你怎么来衡量他？立位记来衡量他，明白吗？一个与神越近的人，你看他一定有个生活，那个生活什么呢？那个生活就是17章一直到27章的生活。所以简单的来说，前面是称义，后面是称圣，前面是地位，后面跟这个地位自然就结出些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那么那个生活是什么生活呢？所以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话，那就是整把的钥匙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呢？然后一五一十的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过。那么不要忘记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这些都是历史啊，这些都是他们要经过的，但是个个都是影子。但是我们今天就懂了，懂他整个属灵意义就懂了。所以为灵不定位置对我们来讲反而变得非常宝贝。如果你不明白他，你觉得这个不行，这个当然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另外一个姊妹，说你圣经读多少遍呢？他说啊，我几乎圣经要读完三遍，但是我每次不能够说我都把圣经读完三遍，原因就是因为立位记，他一读到立位记我读不下去了，所以从立位记我只能哈死囫囵吞枣就能通过，通过去我就不能诚实说我已经把好好读过了。所以你相信吗？我相信很多人经历是这样，但是我巴不得这一次我们能改过了。如果你真的参加过这个聚会以后，你发现立位记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当你真的明白立位记以后，你知道这卷书对你来讲是很宝贝一卷书，因为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亲近神，然后亲近神什么结果。今天一个亲近神的人一定是叫人羡慕的，一个亲近的人以前还是说难听还是张牙舞爪的，那么弟兄姊妹这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这里给我们看见利未记呢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的与神亲近的人他一定产生一种生活，那个生活在属灵上叫做圣洁，在我们身体上叫做健康，明白吗？我们说一个人身体很健康，那么这是指我们的肉身的生活 biological life 说的。但如果我们讲的属灵说这个人很圣洁，什么意思？就是在属灵的生命上他很健康。但你不要忘记，这个健康不是表示没有病，健康不是表示没有病菌，健康不是表示不会软弱，不是。但是问题就是他生命力旺盛，的的确确能许多时候能胜过这些病菌的侵袭，所以这个就是利未记要试着告诉我们。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从前面第一章到第十六章讲的称义，后面讲的成圣。那利未记刚好是接什么？刚好就接着出埃及记，不是跟这个民数记吗？非常有意思。这个四十二站呢，从前面数起来，十一站是西乃山。后面倒数过来十一站是加利斯，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整个四十二站有两个焦点，一个是这个西乃山，一个加利斯。西乃山给我们看以色列有个地位，他为什么没有被击杀？因为基督做了他们的平等，做了他们的磐石，所以那个是说因信称义。那么讲到这个加利斯是圣洁的意思，所以也是因信成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当你读到出埃及记，你就知道最重要一站是什么？最重要一站就是这个西乃山。但是呢，你读到民数记，以色列最重要一站，大家一读就很清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加利斯。所以你看见吗？是什么样的解释把这两个焦点把它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利未记了，那就是利未记。所以利未记摆在这两个中间是很有道理的。那么然后呢，就是生命记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民数记他们离开了那个以后，就是离开了这个加利斯以后，最后十一战是吧？我们不是看过了？那我们不过读过生命记了。所以现在你看，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到生命记，那条线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再把利未记读一下，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好，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这个利未记到底我们怎么亲近神呢？你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告诉我们有五种的记。那你看哈，从第一章，如果你自己，我们有中文圣经，当然它大概有这个标题了，所以你第一章讲了燔祭，第二章呢讲了素祭，第三章呢讲了平安祭，第四章呢讲了赎罪祭，第五章呢讲了赎愆祭。那么前面三个祭圣经都讲了馨香的燔祭， 到了后面两个字就没有讲到馨香了，就没有讲到馨香火这几个字了。所以这里面有很自然就分成两组的。那么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当然跟供物有关系，我们犯了罪，我们不可能来到神面前，但是现在我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或者赎罪祭，或者是赎愆祭，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亲近神这个最基本的需要有祭物才可以。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新约圣经，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就献上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燔祭，因为他说我来了，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无瑕无，他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做呢？他是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是燔祭，明白吗？那么然后他在地上的生活是没有罪的生活，就像细面一样。所以我们主来在地上，他说我来了，我来了，你给了我个身体，要遵行你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献上的时候是素祭，很清楚的。那么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才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没有罪才为我们成为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主不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也不可能做我们的救主，他愿意，他愿意受苦，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赎罪祭前面一定要有燔祭，而且一定要素祭。我们主还在地上，他就是他说，谁能够指出我有罪来呢？我们都知道说，一个羔羊，一个真的献上的羔的这个献祭的羔羊，必须是没有瑕疵的。结果你看他们果然连。连比拉多都洗手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这证明什么？主耶稣是素祭，不是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在十字架上才为我们赎罪，才能成为我们赎愆祭。而且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父神，叫我们的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的平安祭。所以就是现在你知道说，原来当他们每次献这个五种祭的时候，事实上是老早预备他们，教育他们。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你一眼就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写这个希伯来书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能够解释利未记？很简单，就是因为利未记不过是图，现在实体已经来到了，现在主耶稣身上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是五种的记。那么这个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讲这五种的记。然后呢，第八章到第九章，你要知道说，今天你光有祭物不行，你把供物拿来，比如你牵牛牵羊来，不行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现在呢，需要什么？需要祭司把你的供物放在祭台上。有的是馨香的火祭，要烧掉，叫火祭，就烧掉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要把血弹在祭坛的周围，或者香坛的周围，或者是祭司带着血就来到什么，来到这个幔前弹七次。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祭的特点是什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需要祭司需要祭司把这个血撒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没有祭司不行。所以感谢主，亲近神的道路，一面是我们的主来了，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主也为我们，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他能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祷，而且能为着我们，能把我们的祭，把我们的供物，能带到神面前。所以你看见，如果没有祭司，就没办法献祭，没办法献祭，那条路根本打不通的。而且如果不是亚伦带过他们的血，带着牛羊的血到会幕面前弹七次的话，你看事情不发生了，事情不发生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有？不只是祭物，而且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给我们看见是祭司。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呢， 有今天有祭物，有祭司，但罪人在哪里？如果没有罪人，就不需要祭物；如果没有罪人，就不需要祭司。所以从第十一章开始，你就看见了，我们这个人是罪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罪人？因为我们是不接近的。所以从第十一章开始，你就知道说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为什么说什么分级啊、不分级啊？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告诉我们说，今天在从这个世界里走过的时候，你看见好，有的是洁净的，有的是不洁净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一个人在那吃东西，要分洁净与不洁净，神就是教育他们，告诉他们说，有的东西可以吃，有的东西胆固醇太多了。那是不洁净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今天刚听说故事嘛，说是有一个人吃了120只虾，结果就暴毙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不行的，吃东西很有考究的，有的东西是洁净，有的不洁净，有的人是健康，有的人不健康，明白？洁净不洁净。所以现在犹太人，谁要训练他们，要告诉他们什么是洁净不洁净。所以我们这犹太人太麻烦，要抠吃，要这个洁净不洁净。其实神就告诉他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见吗？有的东西是洁净，有的东西神根本看不洁净。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吃？今天我们关心的你的儿女怎么吃？今天儿女今天暴露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在纽约，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你知道他们怎么吃吗？你有没有为这个约伯一样为他们祷告？有没有为他们祷告说，主啊，但愿他们不得罪？我们能这样有个这样祷告吗？我们以为我们儿女不犯罪，我们儿女不是罪人，他怎么需要得罪？都不需要，怎么可能？如果我们是罪人过，当然我们儿女会犯罪；如果我们是罪人过，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儿女吃很多东西是不洁净的。我们不知道就是，所以父母不知道就是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从小我们就要教育我们下一代，不是说真的吃和吃和不吃什么，就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污秽的，有的节目可以看，有的节目是不能，有的节目是接近，有的节目是不接近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能分别什么是接近，什么不接近？只要你分别什么是接近不接近，证明我们是罪人，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哦，这个节目不可以看，因为这个节目不好？为什么不好？当然跟罪有关系了。所以证明说什么？证明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是细菌的世界。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乐呵吃到我们里面去了，你不能不吃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就是不洁净。我们不光不洁净的，你要在这个不洁净来源从哪里来的，都吃了。什么叫吃来的呢？吃来的就是很多东西不知不觉灌到我们里面，很多不知不觉就灌到我们儿女的这个脑子里面去了。所以很多事情你想也不会想不到。所以今天做儿父母的人要很小心，你常常提心吊胆，你不知道哪天你的儿女来这里面报告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都可以发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世界不知不觉就借着电视，借着 iPhone， 借着 iPad， 借着各种各样的资料，就叫他吃进去了。有的是接近，有的是不接近的。所以就证明，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我们是罪人。那么讲到十一章的时候，就特别讲的个人的不接近，个人的不接近。那么不止个人的不接近，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你知道家里面不接近。所以一面你是个人的问题，到了十二章呢是家里面的问题，到了十三章以后呢，就跑到整个会众里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讲大麻风了。那大麻风，你看有的人身上长大麻风，有的人衣服长大麻风，有的人房子长大麻风。所以又这么稀奇不稀奇啊？这个大麻风来看，你知道从头顶到脚上都是这个的。但你想不想？你今天敢不敢告诉一个姊妹说：“哎，你们小心啊，你的衣服长大麻风。”那他也不大懂那个衣服长大麻风什么意思。但是圣灵会告诉他，这个衣服长大麻风的，所以不需要人来教导的。但有的房子也长大麻风，你知道，有的房子也长大麻风的。我从来不大知道这个我从前知道在香港有很多人这个不是，我从前只听说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什么 Toronto， 为什么 Toronto 的中国饭是最好吃的？因为 Toronto 都是很有钱人搬到那里去，然后呢，没有事情就打麻将，打了麻将，到肚子饿了就请，就去送一些东西去吃，所以这个吃东西很多很多。所以呢，这个是很有名，香港就是有名的。那但是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那现在最近慢慢很奇怪，我们那个大楼啊，慢慢就变成中国楼了。然后呢，你从那走过去，你听那个声音，从来没有听过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都不一样。我们参加丧事聚会是一种，但如果你参加一些这个，尤其是福州人，如果他们这个福州人这个喜事叫你很惊讶，丧事常呢叫你很惊讶。那第二次呢，你很难怪，因为那些不信的人，那么这个黄泉路上很辛苦、很孤单的，总要有人送他一程，要哭一下。所以有的人，你就看见很多事情都不一样的。所以第二次呢，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今天你看见了是不洁净，那么不洁净是用什么来形容？从头顶到脚中，我们都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我们仔细去读这一段，一直读到十五章，从个人的不洁净到家庭的不洁净，到聚会的，到整个团体的不洁净，你就知道说我们是个罪人，没有疑问的是个罪人。你罪人当然需要救恩，当然需要救赎。所以到第十六章就到了高峰，那就是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日，就他们是罪人。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大家都是罪人，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你看见马太福音、罗马福音、罗马书起头说外邦人犯罪，然后呢说犹太人犯罪，然后最后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荣耀。我们个人是罪人，我们到家庭里面看许多事也是，如果不是罪，这个家怎么是这样一个家呢？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我们社会、我们的聚会、我们所在的都是这样，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然我们需要大祭司一年一度之旧约，然后呢把这些人为他们赎罪，然后我们都知道赎罪日大祭司怎样带着牛羊的血来到至圣所，在那他祭司一次，就那么一次能够代表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所以就这么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个赎罪日告诉我们有一天等到我们的主真的为我们定时的家，麦子裂开裂为两嘛，他的身体就是那个麦子，从此以后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就是什么，那条路终于打通了，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的路，清楚了。好了，那么既然你有这个生活，有这个地位，既然你称义了，那么你这么亲近神了，那现在有亲近神的时候，应该亲近神的表现才对。所以从十七章开始就是那个表现，那个表现就是圣洁。我们如果大家觉得圣洁这个字太，因为普通人讲的圣洁，这个人不结婚啊，这个人可能是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或者住在修道院里面，所以你知道很多人这种观念就是这个都是天主教的观念，你看见吗？所以很多人以为这样才圣洁，不是的，很简单，圣洁就是健康。问题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属灵生活健康不健康？我们的丈夫知道，我们儿女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所以要记得，从十七章到后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样过一个圣洁的时候。所以第十七章个人的圣洁，你若仔细读的话，就讲到我们个人的圣洁。到了十八章是家里面的圣洁，但你读十八章，你就会很惊讶，怎么这项圣经跑到圣经里面来？不要忘记啊，原因就是因为在犹太以色列人中间不可能这些事，但是神知道，只要你把以色列人摆在家里面摆久了，这些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迦南那时候就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这怎么可能？以色列人的道德标准，你不需要有个十八章，十八章是多余的，是不是？但是弟兄，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有透视的眼光，你今天看看今天美国的社会，今天看看今天整个欧洲的社会，你今天看看年轻人他们所做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很多家庭里面，就像十八章所形容一样， 许多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你看见吗？很多今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本来就不可思议啊。所以你看，你不止个人的圣洁，还有家庭的圣洁。到了十九章，跟二十章就是社会讲的社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我们周遭就有这个社会，我们周遭的环境就是。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讲到圣洁的时候，不只是个人的，不只是家中的，而且呢，也给我们看的是社会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要像什么？要像神那样的圣洁。那不只如此，二十一、二十二讲到祭司的圣洁，这些侍奉神的人，当然神对他们要求更高的，没有疑问的，是要求他们要圣洁。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从一般的老百姓，从一般的全民，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我们的生活不是个人的生活，就家庭生活，就社会的生活嘛。你今天跟老板接触，你今天跟世界人接触，这就是社会啊。你看见吗？的的确确，你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有大麻风的情景，的确确你发现他们有许多不圣洁的光景，一点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主把你摆在那个公事房，主把你摆在学校，你怎么一点影响都没有？怎么我们的子弟摆在社会里面，应该影响这个社会，怎么反而被社会影响呢？这不是我们失败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的二十二章讲到祭司的圣洁。到了二十三章呢，就给我们讲到什么？讲到圣会。那么这就讲到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旧约是好几个节期，这几期的节期就是神怎么样把他们聚在一起。所以现在不只讲的教会，现在讲的聚会，讲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应当要怎样的圣洁。所以你知道，这些不管是安息日也好，不管无酵节也好，不管五旬节也好，不管赎罪日也好，祝棚节也好，你看见一年三次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聚在一起。用新约的话来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教会聚在一起应该是圣会才对，你看见吗？当然应该是圣会，怎么可能跑到教会里面来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圣会。所以这个就是一至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那不光这样，到了二十五章，你要记得最后神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那个地是圣地。圣地什么意思？神特别分别出来，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如果他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什么工作不要做？你能不能工作六年，耕耘六年，第七年你就不耕耘了？你相不相信这个地还能有供应你？你就证明你到底相不相信这块地是圣地。所以这个怎么许多时候我们是喊口号啊？我们说基督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一直喊喊口号，就是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吗？你真的相信你什么都不做，你真的相信你不努力一点，你总觉得你努力一点才会忍耐，努力才是温柔，努力才会谦卑嘛？所以你觉得怎么做些什么？你不放心嘛？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今天主在给我们的生命就是温柔，就是谦卑，你能不能相信，完全相信？你说我什么都不做，到时候我能谦卑能温柔。所以这个就是安息年的故事，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地。你如果真的看见是美地，弟兄你就敢让第七年安息。那不光如此，主说这个地不可卖，永远卖掉。什么意思呢？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是属于主的，是不可以卖。所以这里特别讲圣地，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二十五章的一切。但是二十五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禧年。禧年就是七个安息年，七个七年以后，第二年就是第五十年，这就叫做禧年。到了禧年的时候，所有把房子卖，所有把地卖掉那些，通通可以拿回来。禧年就是完全得到自由的意思。你知道美国不是一个叫 Liberty Bell 吗？就是一个自由钟，是在哪里？是在这个费城的。 那你去看就代表美国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那个 Liberty Bell 事实上什么是贵格会的 Bell。贵格会他们庆祝来美国喜年50年的时候，他们弄了个钟，那个钟呢就是今天 Liberty， 就是我们今天在菲拉德利看那个钟，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到了这一年，大家通通要自由了，你不觉得很稀奇？第一章到第16章，最后是赎罪日，以赎罪日做高峰。现在呢，圣洁的生活，最后到25章，以什么来做高峰呢？以千禧年，哎，不是千禧年，以禧年来做高峰。什么意思？你现在完全得以自由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胜过罪，能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罪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是个自相的罪，是个自由的人。感谢主，我们本来是卖给罪的，现在呢，我们是自己的人。所以这就是庆祝禧年，以禧年来去结束。所以这就两个阶段，弟兄姊妹就完了，明白吗？到了赎罪日高峰，这是称义的高峰；到了禧年，这就是成圣的高峰。所以这就是一直第一章一直到25章两段清楚，但是26章和27章呢是加进来的。这两章呢你可以把它的附录，但如果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结论，因为第26章告诉我们说，那我们神已经得过了，如果今天你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律法，怎样祝福和领导？如果今天我们违背神的律法，那么你知道咒诅怎么样会领导我们？所以我们就想起，因为我们刚刚读完《生命记》，所以这个等于不需要再解释了。这就是以色列人让6个支派站在哪里？站在以巴路山，还有6个支派站在哪里？站在基利心山，因为以巴路山是面向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所以吹来的风是叫所有的生命枯黄，所以当你看一片枯黄、一片沙漠的时候，是宣布咒诅。但基利心山又它面向黑门山，所以黑门山甘露降在上面，叫一片青翠。所以现在他所做的见证来宣布祝福，所以这个就是26章，就是生命记那些话。所以这是26章特别告诉我们。到了27章，给我们看见。前面好像都是你非要做什么，非要做什么，非要做什么，因为这个都告诉很多条例嘛，所以须知嘛。但27章告诉我们说，你若愿意的话，你可以做什么？这个不是勉强，只要你要选一个愿，这个愿根本不是神要求，你一个爱神的缘故，你愿意不止献上感谢，你愿意向主许愿。那弟兄姊妹，再说。这个从来神没有要求，这不是律法里面的，这是恩典，这是爱到一个地步，你自动并且乐意把自己完全献上，这叫许愿。所以利未记就是这么结束的。利未记只告诉我们，表面上是条例，表面上是律法，表面上你一定要照这个来做，但是最后你看见了，神一直等，神巴不得到有一天。你自动乐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你许一个愿，你告诉主说，对我你没有要求我，但是为了爱你的缘故，我愿意这样做。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最美丽的终结，打一个结就把整个利未记就把它结束。所以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大概就这样把它结束一下。那么然后呢，这个礼拜六呢，我们要进到细节里面去了。对那些不喜欢细节的人，你下礼拜三再来。那么在有三个礼拜三就完了，那大概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能知道到底这里面这5个祭到底讲究在为什么前面3个是馨香的火祭，后面为什么又没有讲馨香的火祭？那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对不对？那么表面上的5个祭很简单，但是其实5个祭并不简单。如果我觉得为着希望知道细节的人，那么你礼拜三来，礼拜六来了，我相信也许你就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但是为了那些实在来不了的，我相信你如果下礼拜三来的话，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应该还是往前去的。不过呢，就是很快的浏览一下就是了。 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还是需要稍微细一点，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讲应该有一些的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确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叫我们空手回去。这一卷好像很枯燥的书，好像没有什么多少意思的书，主啊，你为我们解开，让我们知道它每一句每一章都有它属于的意思。所以主，我们求你把这卷书的胃口赏给我们，叫我们有一个胃口渴慕要明白这卷书，让你真的借着这卷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长大的后辈，主啊，只有你自己能够接近我们，只有你的血能够遮盖我们，主啊，一面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叫我们真实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主，但愿你呼召我们做圣徒，不止个人圣洁，在我们家中圣洁，在我们的公事房，在我们周遭环境里面，我们也能够显出那个圣洁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求你，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确把迦南美地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保持，无论我们的聚会或者迦南或者所有基督的丰富都是圣洁，都是被分别出来的。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把荣耀爱戴主回给你，靠主基督的圣灵。